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第22章的后半23节到46节。圣经里面很清楚，我们知道这里分成三段啊，讲到撒都该人跟主耶稣辩论复活的事，第二件事情是讲到最大的诫命，第三件事情是讲到主对他们的问题，讲到为什么大卫称主为主。好，那这个相关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2章18节到37节，跟路加福音20章27节到44节。那么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在第二段讲到那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10章25节到37节那里也有提到一个类似的记载，但是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啊。那在这里是法利赛人他们来试探主耶稣，问主说诫命中哪一个是最大的，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呢是主问他们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二十五节那里是有一个律法师要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而主就反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是吧？然后接下去主耶稣跟他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比喻啊。所以我想这两个不要 confuse 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里，第一个讲到撒都该人跟主耶稣辩论复活的事，讲到说有一个人，他们在这里有弟兄七个人，每一个人娶了妻以后就死了，没有孩子，那么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第七个，所以后来这个妇人也死了哈。所以在这里他们讲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好像真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他说从前在我们这里，所以有人在这里就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完全照着摩西的律法，因为哥哥死了没有立后，所以弟弟就去娶了嫂嫂，然后娶了以后就死了。这个照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这个女人真的是很可怕哈。这个中国人的观念就觉得这个克夫哈，那这个是题外话了啊。Anyway， 那么他们来问耶稣说，那么将来在复活以后，他到底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了他。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回答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出问题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对圣经第一个我们不够熟悉啊，我们不够熟读圣经，所以圣经上写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常常只是片段的哈。第二个呢，是我们不真正的晓得，不真正的明白圣经在说什么，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我们常常只是根据字句在里面去寻找它的意义，甚至延伸出许多的教训，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来到这位说话的神面前，来知道他的话就是他的自己，而他的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所以在这里主在这里纠正他们，他说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然后主在这里引用了一节圣经哈，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主对摩西显现的时候自我的介绍，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句话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他们常常在这里称他们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所以当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的时候，主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那他们一听这句话他们就懂了哈。那为什么懂呢？那对我们读中文圣经的人非常不容易明白主讲这句话为什么他们就懂了呢？那如果我们真的去稍微知道一下原文圣经怎么写的话，就是这里用的动词其实是现在时用的时态是现在时。主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指说我现在仍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换句话说，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死了，但是他们实际上就复活了，他们活了，所以主现在神还是他们的神，不是说神 was their God， 而是神 is their God， 所以神到现在还是他们的神，表示他们活着哈。所以这个当主一引用这节圣经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就通了哈，他们就很吸取主的教训，因为清清楚楚啊，清清楚楚。那么在这里更重要的就是主在这里自己强调的这句话，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这句话实在是很重要哈。今天我们都还活着，那么神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也需要相信神永远是我们的神，因为死亡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从身体，不过是让我们这个人离开了身体，然后我们进到了永恒。啊，这个身体虽然好像死了，但是我们这个人啊，只不过是到神那里去，我们永远活着。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在今生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也停下脚步来思想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是已经是基督徒，我们也相信复活，我们也庆祝复活节，我们也赞美主的复活，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复活也拉到我们的这个人身上，知道我是永远活着啊，我的灵魂是不死的啊，只有我的肉身会死，但是我的灵魂是不死的啊，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我们活人的神啊。所以我想我们也需要为着我们将来去要见神，要去见众圣徒啊，我们都应该要有心中这样子的一种准备，也是一种期望啊，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我们要跟神相会，我们要跟历代的众圣徒相会。我们那天亲眼见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见到大卫，见到但以理，见到摩西，见到保罗，哦，见到穆安德烈，见到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亲眼见到耶稣，我们要亲自来瞻仰啊这个神的荣美。那这是我们的盼望哈。所以这也是保罗说的，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何必去传这些呢哈，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算了，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讲复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要在信心的里面要真实的相信，而且接受，而且活在那个复活的盼望里面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最大的诫命，我想这个圣经上有一句这么重要的话哈，主不仅仅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啊。马可福音多了一个尽力啊，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要爱人如己啊，这两个是圣经上最大的诫命。但是呢，你注意到主说的啊，主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换句话说，就算你整个圣经你读不懂、读不熟，你整个圣经你记不起来，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整个这个道理和先知一切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 summarize 就总结在这两句话，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啊。那么这是诫命中最大的啊，是第一条，而且是最大的。那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甚至讲到说，此外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我们就晓得它不仅仅是它是最重要的事，而且呢，它是一切的道理，那一切的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把它总结起来。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够说不知者无罪哈。其实圣经上讲的太清楚了，就是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主，然后也要我们学习爱邻舍，爱我们爱别人如同爱自己。那我们都晓得在这样子的大诫命面前，我们都显得亏欠哈，我们差远了。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为自己够了，我们真的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等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爱中不断的增长啊，我们能够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我们能够向神祷告说，主啊，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祝福，能够成为你爱的流露哈。那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记得以前好像是陶树弟兄，有一次他跟一个从小在基督教环境里面长大的一个年轻的孩子，他非常的骄傲，他自己认为他什么都懂，那么他也一碰就知道他不爱主哈，他非常的骄傲。那么这个陶树弟兄有一天为了要折服这个年轻人，他就对这个年轻人说，他说你知道吗你犯了圣经上最大的罪，你知不知道？那个年轻人不服气，他想到我从小到大，我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圣经也熟，我什么罪是我犯的？他说你知道你犯了一个人这一生中可能犯的最大的罪吗？那个孩子不服气，他说我又不偷又不抢又不淫乱又不怎么样，我犯了什么罪？你说我犯的人可能犯的最大的罪。陶树弟兄就告诉他，圣经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那这个孩子还是懂的哈，他就背着这节圣经，他说好，那么你犯了没有？还有这个孩子讲不出话来，好，他那一天就比较谦卑下来，他才晓得真正讨神喜悦是要真心的、全心的来爱我们的主，还不在于我们外面只是有一些好像看起来好的行为、循规蹈矩而已。神要的是要我们全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with all your might, all your strength,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啊，我们整个人尽了心的来这里爱神，所以放在天平上一称，其实都显出我们的亏欠哈。那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单单纯纯的爱主。我常常说，我不会羡慕一个圣经啊神学知识滚瓜烂熟的人，我也不会羡慕一个人啊很有恩赐啊很有这个能力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很羡慕一个他真实全心。那么单纯爱主的人，然后我觉得这是神所宝贝的啊。圣经上也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那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正来爱他。那最后呢，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呢，耶稣也来问他们，他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很快的本能的滚瓜烂熟的就是说大卫的子孙，所以你要晓得，当这些像耶利哥的瞎子在那里大声喊着 Son of David 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或者主耶稣在圣殿里面赶逐了洁净的圣殿以后医治的瞎子和瘸子，那一天有小孩子们在那里喊着说何塞纳归给大卫的子孙，他们一听就知道他们把耶稣当作基督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祭司长啊文士啊就很恼怒哈，他们居然把拉撒勒人耶稣当作弥赛亚，当作基督，这是他们为什么愤怒的原因。所以讲到大卫的子孙，他们都知道基督就是指的大卫的子孙，而当他们讲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这是一个变成专有名词了，特别指的基督，指的弥赛亚。那么主就在这里问他们说，基督是谁的子孙？他们说是大卫的子孙。那主耶稣就挑战他们，为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在诗篇第110篇第一节的时候称他为主那你讲到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凳脚下。那么大卫称他为主，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这句话他们就很 confused 了哈。所以主在这里其实就是挑战他们，大卫的子孙讲到他是人，他是真人，他是人子他是从肉身里面生的他是真正带着肉身的有人性的一个人子，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大卫又称他为主，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主因为大卫是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君王了。那连大卫以上还被称为主的话，那只有神，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启示他们，基督是真人也是真神。耶稣不仅仅是真神，他也是真人只有在神儿子的身上，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这是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的。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在成人主日学里面讲到道成肉身它伟大的意义和使命的时候，我就说过了，纯粹一个肉身撒旦不怕的，因为所有亚当的后代都犯了罪，罪已经从一个人进了世界所以死也临到众人，众人都会死，撒旦根本不怕我们的。但是呢纯粹是神的话呢，他又不服气，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撒旦一直在这里试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叫石头变饼，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殿顶上跳下来，因为他就希望主耶稣是站在神性的地位上来面对试探。那这样子主神得胜，神得胜撒旦，得胜撒旦，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撒旦输得不服气，但是神要得叫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哑口无言。所以诗篇第八篇就说到，他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叫报仇的哑口无言那这就是神伟大的这个智慧和计划。他借着耶稣真神，但是呢穿上人性，在肉身的里面，这个吃婴孩和吃奶就表到这个柔弱软弱的人性，基督是在人性的里面，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胜过撒旦一切的试探，所以撒旦 哑口无言，输得心服口服。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哈，他是绝对是神，但是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带着人性，他能够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亚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其实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光只是认为弥赛亚来是带着伟大的神性一个君王那么荣耀，那么有权柄。其实弥赛亚来，他是在人性的里面，他要来成为人的赎价要成为赎罪的羔羊，先拯救人，然后他荣耀登上宝座去。所以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主讲完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话说他们再也不敢问主什么。但是我想我们稍微了解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好，那我们就分享停在这了。我现在是在帕斯丁纳参加来这边有一个培灵聚会。那我住的地方外面又有医院又有马路，所以你们听到车子吵杂的声音这个跟你们抱歉一下。好，我们一起祷告。好，那我想这段的圣经对我们的生活也一样是很实在的。我们可以集中在复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如果有福音朋友也正好跟他们见证这件事情，因为世人不太讲复活的，好，而只顾今生忽略了来生。同样的，在这里讲到爱，我们都可以对自己有一个挑战，我们到底爱不爱主我们希望在爱主的事上我们永远是进步。好，那我们也希望对耶稣人性神性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生命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伟大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靠他而活，为他而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常常就借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借你的话语让我们真认识你。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熟悉圣经能够真晓得明白圣经，也晓得你的大能，好让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靠着你的话，我们靠着你的生命，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主啊，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跟随你，也常常在这里得着我们对你那个纯净的爱，让这个爱永远不止息，能够与你更亲，能够爱你更深，能够让我们活着就是要归荣耀给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各个小组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祝福大家